弟兄们，姐妹们，早上好。刚才，感谢主让我 Shepherd Team 那个选了这三首非常好听的歌，也是非常动人的歌，也是一首非常使人更加有想的这首歌。这三首歌，一首歌是主啊你真伟大，一生说主啊你真宝贵，还有一首诗歌是爱。我觉得这三首歌，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们听了怎么样，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再次看见我们做我们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基督徒，也是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在一生当中，主是我们一生当中所要追寻的，主也是我们一生当中也是给我们祝福的主。所以说真的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三首好的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奉着你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你是信实的主，你必照你自己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里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同在与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们显现，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烦恼，除去我们一切心中的一切的困惑，也去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好使我们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是能看见你自己的怜悯、自己的恩典和自己的荣耀。主，我们知道若你肯，我们一切难处我们都会去除，我们一切的困难都会解决。主，我们今天巴不得主，愿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主，你是我们所唯一值得信靠的主，是唯一值得依赖的主，也是唯一值得仰望的主。主，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再次能够全然的服务在你自己的脚前，让我们说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也主啊你愿意差遣我们吗？我们在这里，我再次等候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我的主，祷告奉你名求，阿们。刚才老白弟兄帮我们领读了这一节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说呢，罗马书是我非常喜欢的圣经书卷当中的一卷书。它是因为它是非常真的是非常有系统的，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他清楚地将基督的信仰以及因信称义和如何过那得胜的生活的这种真理、这种要旨非常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其里面的宝贵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讲，不仅是有着产生非常得着的一种能力，同样其实我们看看我们历代那些无数的基督徒啊，罗马书对他们都产生了一个灵敏上的复兴啊，和以及在侍奉上面的祝福。我想在一般性来说，受罗马书这卷书经有影响的三位前人士，我想第一位是奥古斯丁。我们知道奥古斯丁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可是呢，他也是一个什么？在罪恶当中打滚的人。罪恶当中打，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罪恶在他心里边，使他什么心里边有非常痛苦和非常的挣扎。可是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里边的一句话以后呢，他就得救蒙恩。从此呢，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神学家。那第二位呢，我们是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非常熟悉这个人，也知道他最大的所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宗教改革，因信称义这个宗教改革。因为他虽然是罗马教会的一个修道士，他也非常的敬虔，可是呢，他有心里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而这个压力就是什么呢？他无法胜过罪恶的捆绑以及魔鬼撒旦对他的控告。所以说呢，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可最后他看见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十七节的因信称义 这个教义以后呢，他突然之间心里边开朗，他突然之间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对他的一个呼召，所以说他就发动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宗教改革运动。那么第三位呢，我想跟大家也说的，就是也是一个有名的是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罗马书里边所得的真实的体验来放到他自己的一个信息当中，并且改变了英国当时那种道德败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风气，使得英国整个教会因着威斯里啊得到很大的改变，并且也建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并且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可见罗马书是一卷真的是让人值得花时间好好读的一本书，也让人值得好好去思考的一本书。那么一般性来讲，解经家一般来说都把这罗马书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的到一直到第十一章，它是将人的罪以及神的义并且因信称义所带来的救法，基督徒的成圣之道，并且犹太人的救恩，在这十一章中里边完完全全的写了出来。尤其在十一章里面，让我们再次看见就是说，我们若不是借着因信，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无法得救，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能够才能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些因着亚当所破坏所带来的一个关系恢复跟神重新和好。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讲什么呢？是讲第十二章一直到十六章，这四节章节里面是讲到生命以及生活改变后所带出来的新生活和新生命的表现。这是保罗的一个特点。保罗在写任何的一卷书，他在十三卷书信里边，你会看到他总是第一开始就是用一个教义的方法，让我们知道主是这么的爱我们，主是为着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第二部分呢，他就要求我们这些儿女们听了这些主话以后呢，你应该要有什么样一个回应？你应该要为在听了这个后，你应该有怎么样为主做什么？主做什么？所以说，他非常就在此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在这罗马书这里面，第一部分着重的是教义和教导，教义和教导；第二部分着重于生活和实践，生活和实践。我们都说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学了以后，明白了以后，知道了以后，听了以后，我们一定要行出来，活出来，是不是？让人家能够看见你实实在在是得着。那么在这里说，生命和生活有何不同呢？生活是内在生命外在的表现。其实这就告诉我们什么？人有怎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看到保罗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是如何的为着得着基督，如何的放下他的手里所抓住的一切，是不是？你也看到他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敬虔，这样的敬虔，因为他主耶稣的生命在他身上。所以说，我们再次让我们看见，有怎么样的生活啊，有怎么样的生命，你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说，保罗在这里在十二章里边第一节里边又所以这两个字，带出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如何活出所领受的真理，以及如何让神的心意变得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真的是活出神的心意来，也让我们读了以后明白了以后，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彰显出你所学的那些真理。好，让我们再读一遍啊，让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章节。我们带着慢慢的这种速度啊，好好的 带着咬文逐字的来读读这些，这个诗里面尽管这么短短的一节，其实它里边所带出的含义很深刻，很深刻，很深刻。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好不好？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个章节，这一节里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也是而这个章节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渴望的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只有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还有渴望去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要好好的思想这件经文。真的是说，只有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还渴望去侍奉我们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这件经文。当我们读到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有两个字非常重要的，这一个所以这两个字。那么我们是否会问，当我们看到所以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说，在所以前面，我们知道按照我们所学的语法，我们知道在所以前面肯定有一个因为，是不是？肯定是有一个因为，否则在逻辑上什么是说不是不对的，所以说肯定在前面有一个因为。那么如果我们对照上下文的话，我们会很清楚明白，这是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会回到上下文，意思说从上面十一章里边看，尤其在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里边，我们看到这里边所说的这段经文里边看到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也在这个祷告当中，保罗说出了神有至高的主权和对于勇士的安排。和对勇士的安排，并且让我们再次看到保罗是这么说，讲到了神丰富的智慧的知识是何等的深，他的判断又是何等的难测，他的踪迹是何等的难寻。在保罗用这句这段祷告词再次说明说神的主权以及神的救恩的一个方法，你说对不对？这个所以是不是印证这一段？你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可是呢，如果我们再放远一点，我们把眼光再看大一点，其实这个所以其实在回应保罗自己在第一章到十二章里面所提的教义的信息，这个消息。所以说让我们再看到这个所以不仅指十一节到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所说的神有至高的主权和奇妙的作为，更基于什么？前面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完备的救恩之道。也就是说，因为神对我们这些原本是在罪恶过犯的人有着如此浩大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些蒙恩者，我们这些蒙恩者向施恩者我们的神，你自然而然你带出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就是说你要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当作活祭献上。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也是理所当然可以做到的。所以说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所以不仅仅是指了这个前面十一章里面三到三十三到三十保罗的祷告，而且是其实是回答了保罗在一到十一章里面所完全所提出来的一个救恩的一个神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呢，再次让我们看见这个所以呢，其实带出来了一个宣告，其实带出来一个宣告，他宣告什么呢？他带出来一个宣告就是什么？侍奉我们的神，就是侍奉我们的，就是这类宣告就是什么？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活祭。这一个宣告就是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同样，所以这两个字也带出一个行动来。你不能说听了以后你就是啊，听是听，做另外回事。其实这所以讲的两个字也其实带出来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侍奉我们的神，就是侍奉我们的神。同样，这也是什么？理所当然的，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呢，这个所以两个字呢，更带出来一个确据， 更带出来一个确据。什么样的确据呢？什么样的确据呢？就是我们得救，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荣耀，我们蒙连续，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拣选。所以说这是一个确据，所以带出来这个宣告行为行动和确据，最主要的是带出来一个让我们看见，真的我们只有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白白的拣选，我们才能得救，我们才能得释放，我们才能得荣耀，我们才能得连续的连续。接着他说，所以弟兄们，保罗用这个字说，所以弟兄们，其实呢按照我们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们呢他漏了一个姐妹们啊，按照我们都说应该是所以，按照新的风格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保罗对我们在这里这些蒙恩的基督徒都称为弟兄姐妹们，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这一方面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这样的是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都属于基督的人，我们都属于基督的人。那么属基督的人以后，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身份，什么身份呢？就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我想在保罗在这点上，保罗比我们有更加切身的体会和理解，明白懂得什么叫基督的仆人，什么叫基督的仆人。在基督教会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人像使徒保罗那样，在他的生命和品格中奇妙地实现了基督的理想。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是非常特别的人，有着那非凡的经历，有着非凡的经历，是圣者中的圣者。那保罗原名叫什么？保罗原名叫扫罗，扫罗生于什么？基利加省的大树，是近前的犹太人。他学识渊博，他受教于当时的拉比，非常有名的一个名士拉比，叫做加马列夏。所以说呢，他得到了全备的知识，并且他的信仰是非常的纯真。所以说他说，他对自己说，他在律法而言他是无可指责的，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呢，我们也知道保罗是一个什么，就因为他有着这样的一个学问，有着这样的一个能力，他非常的自义，所以说他什么，他就非常的自视清高。我觉得那个有学问的人好像几乎都是非常自信的啊，像过去的那个另外一个例子，有名的圣经人物，那个什么摩西啊，也是学了埃及的一切的王宫，他有学了知识，有了地位，他就可以救他的自己的百姓，没想到他的百姓理都不理他，是不是？理都不理他。那同样一样，在这里保罗他也是认为自己是非常有学问的人，所以说他也是非常自认为他是非常爱主的人，所以说他什么，他就非常敌视基督啊，他敌视基督的真理 ，OK， 他什么去抓基督徒，并且把这些基督徒置于死地，置于死地。最起码斯蒂凡他没有扔石头，可最起码他站在旁边在看着，是不是？所以说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神要拣选，神要选择他所做的器皿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会被改变，都会被改变。那保罗的改变就是什么，就在他领着大祭司的那个证明啊，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说明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逮捕证啊，法官发的逮捕证，去到大马士到去那个路上去抓犹太人的路上，被突然之间有个光照到他身上，大光照到他脸上，他就什么一下子什么从马上跌了下来，他马上就跌了下来，所以说就幡然什么悔悟啊，幡然悔悟啊，以至于他昔日逼迫教会的大敌啊， 保罗并且自称他是什么？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啊，从此以后呢，变成一个什么福音信仰伟大的传播者，并且写下了许多书信。二十七卷，圣经的二十七卷新约旧经里面有十三卷书是保罗写的。那么我们要想想，是什么原因让保罗有这样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太大了，180度的大改变。OK， 是什么样的改变？我想应该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和神的拣选。就像保罗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1:16这么说：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了榜样，做了榜样，做了榜样。所以说，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拣选，让保罗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是不是？就是因为神啊，尝过高深的爱以及怜悯，触摸到保罗的身上，使得保罗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不改变，也没有办法再为自己而活。大家是否记得，当保罗蒙恩得救以后，他说的头一句话是什么？蒙恩得救以后所说的头一句话，一个宣告的话，是一个他一生为这句话而奉献的。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要轻看这句话哦。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要轻易的说啊，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说了，你就得要做。所以说保罗他就是因着这样的这样一句话，他已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就什么完全的交在手的手中了。从此保罗这个基督的仆人啊，就随时奉差遣，随时什么为神所所用，也是随时奉献给主，随时奉献给主。所以说保罗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这样的一个经历，知道什么叫基督的仆人。后来有人说保罗称为基督仆人，是基督仆人。摩西称为神的仆人，摩西称为神的仆人。这两个都是在神家里敬忠的人，敬忠的人，敬忠的人。所以说保罗真的是再次让我们提醒我们，真的真的，当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诗篇一百十六篇十二节这么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真的，让我们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真的是好好想想这首诗，尤其在我们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忙于什么？忙于笑柄 ，OK， 忙于这个，忙于的，忙于写总结，也忙于这个事。我们真的要安安静静的，心里的战神面前说：哎，这一年当中，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我们的爱？我们这样一个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的时候，这么多的福气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报答他？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这么一个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也巴不得让我们能够真的把这句话作为我们一个勉励，作为我们一个勉励。所以说保罗是最能够理解，我想保罗最能够理解懂得诗人在这句话里边所说的含义，也能够最能够体会我们做基督的仆人所当的责任，所当的责任。所以说当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保罗 其实直接就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么一句话给，就是说直接可以进入他的主题，就说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他可以直接就这么说，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话将身体献上的前面加了一句话，加了一句哪一句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因为保罗在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也是非常自义的人，可是当他蒙了神的恩典得救以后呢，他是个谦虚的人，他反而是一个什么认识神的人，是个知道明白神心意的人，是一个知道人的罪只有在神的恩慈和怜悯中才能得到解决，才能得到解决。神的恩慈和怜悯也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什么来成就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用什么，用了蒙了神的怜悯的身份来劝我们，而不是凭他的什么神学渊博的知识，也不是凭着他使徒的身份，而是带着他个人亲身经历的感觉来劝我们，来劝我们。你说保罗有没有资格用他使徒的权柄来跟我们说话？完全有，当然有。你看他前面，他在三卷书卷里面一看，尤其在罗马书里面，他一下子把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他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来什么教训我们，他有属灵的权柄来要求我们这么做。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没有这么做，他真的愿意用这句话来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么为什么说保罗说我用神的慈悲来劝勉你们呢？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就是指神的恩慈和怜悯，恩慈和怜悯。我们知道在前面保罗在一章第十章里面看到恩慈和怜悯的神一直在什么，一直在为我们做工，一直在我们做工，用他那丰富的恩赐领我们悔改，是不是领我们悔改，在律法之外使我们因着信就可以什么称义， OK， 又将他的父又将他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借着他的宝血罪得洁净，罪得赦免，并且他一直用爱圣灵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直到那日，直到那日。所以说这是让我们再次看见神的慈悲和怜悯是什么事，也再次让我们看见真的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不是我们已经完全了，不是我们成就了做了什么事情基督才爱我们，乃是我们什么仍然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他爱到一种地步将他那无罪的生命舍了，为了得着我们，为了得着我们。这就叫神的恩典，神的慈悲。所以说什么叫神的慈悲，大家清楚了吗？真的在这让我们看见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慈爱的神，不仅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反而一直在做，一直在做，做什么？你电了，他一直在为我们做，一直在我们做。其实按照我们现在通俗的话说什么，神在为我们打工哦，啊，神在一章一到十一章里面一直在帮我们做做做做做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尤其做到一种地步，将他的生命舍了给了我们。我告诉你，这个做法世上没有人像耶稣这么做的。所以说保罗在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再次看见神实实在在这么爱我们，神一直罪为我们这些罪人在做那救恩的工作，做那救恩工作。而且这救恩的工作呢是免费的。你今天告诉我，你哪个到老板去上班，你说我免费帮你干，有没有？或许有，做一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做一辈子，你肯不肯？不肯。 OK， 然后呢你说我把生命给了，我给你了，你敢不敢？我告诉你不敢，我也不敢啊。所以说我们这里看见保罗说，这就是神的慈悲，这就是神的慈悲。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因着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因着神是这样的怜悯我们，因着神是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没法不说我们要奉献自己去侍奉我们的神，是不是？面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的主，我们有一个怎样的反应？我们肯定有一个这样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而自然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所以说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勉你们，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原本是在罪恶过犯的人，原来是完全的不配的人，不配做神器皿的人，却因着神的怜悯，却因神的恩典，被他所摸责以后，才能使我们有资格去侍奉我们的神。反过来说，若是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没有看见神的怜悯，那么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为神做点摆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是不是？更何况为神牺牲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富。所以说为主做工不容易哦，不要觉得为主做工很容易，真的不容易。如果你没有被神的这个爱所摸着，没有看见神的怜悯，你说我要奉献，我要摆上，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在这里保罗真的是用他劝勉，他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所以说保罗用他来劝我们说，而不是用命令来对我们说。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所劝勉的是，若我们不乐意，甘心乐意的话，就做不来，哪怕是做了也是没有成效的，也是没有成效的。所以说感谢我们的主，今天保罗他用这样的话语，用这样的谦卑的话语来劝勉我们，来劝勉我们。那么保罗以神的慈悲劝勉我们，劝勉我们什么呢？劝勉我们什么呢？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将身体献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全然的献上。这全然的献上就是包括我们所有，我们的什么灵魂体，还包括我们一些我们身外的一些东西，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等等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将我们的全了部所有，包括我们的灵魂体以及所有的时间，都当作祭献上，都当作祭献上。那么讲到祭，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边，这卷书中里边他列举了五种祭。哪五种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这五个祭。而祭的目的和意义呢，其实就是什么？是献祭的人 被蒙悦纳。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赎罪，就是赎罪。当然，在这里边说所献的祭物，一定是没有残缺的，一点点都没有。OK， 你所献的牛，你所献的羊，你所献的鸽子，都要让祭司什么看过，关在笼子里面关几天？五天。OK， 关五天，让祭司看看有没有任何的残缺，有没有任何的残缺。所以说这是祭，这是祭所带来的一个意义。那么这里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们讲这五种祭，他们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他们的区别，他们的区别。我今天想把今天讲到祭，其实这个祭呢非常立位祭呢，尽管看起来是非常枯燥，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去花点时间去读一读 ，OK， 去读一读，区别一下这五种祭里边呢所带来一个什么含义，以及之间的区别，区别。所以说呢，我这里想问大家，就是说保罗这里的指的活祭，一般性来讲，在这五种祭里边是属于哪一种祭？对，燔祭。为什么说燔祭呢？全然，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献上不是包括你一部分 ，OK， 不是包括你一部分，是全部的。那燔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什么？它是全部。就是说献祭的人把牛羊鸽子他们放到祭坛上烧的时候，是全部的烧掉的，全部的烧掉的，不能够留下那么一点点。除了有一个，除了一个，就是赎罪祭，为了一个特定的一个罪，为了特定的一件事，你要赎这个罪的时候，你是把这个祭物是全然删掉的。一般性来说，你不需要全部把它烧尽。所以说燔祭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全然的。所以说活祭就是在五种祭里面当中的是属于燔祭。那么活祭从字面上来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祭物是死的，活祭就是什么？是活的，尽管它是有死祭物的性质， OK， 是拿来什么献的。可是确实呢，却是活的，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它是活着的，却是已经献上的一个祭。对，那么这个还是太抽象，是不是？活祭太抽象。那么咱们是不是用个最简单的怎么一个意思来说表达呢？活祭也就是其实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对自己来说是死的，你是死的 ，OK， 你是献给神的，对神来说是活的 ，OK， 就是叫活祭。就是活祭。反过来说，就是将你自己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出去，承认自己是什么？是属神的，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为神所使用，为神所掌管，再由不得自己，再由不得自己。这就叫活祭。你是活祭，也就是说吗？因为我们是活的，所以我们天天可以什么？预备着被神所用啊，天天可以，随时可以，也可以的，随叫随到 ，OK， 随叫随到，为神所使用，为神所差遣，这就叫活祭，这就叫活祭。可是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吗？因为是活的啊，这里边很奇妙的一件事，因为它是活的，就因为它是活的，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难处。你说祭物放到祭坛上，它怎么？他就在那里了，永远不会动的，是吧？活的，活的意思什么？哎，我觉得心里面不甘心啊，我会从祭坛上什么爬下来？哎，我会在祭坛上跳下来。哎，我今天不愿意侍奉了啊，我今天不愿意做活祭。哎，我今天哎，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难处？是不是？所以说活祭，哎，蛮难的。我告诉你，真的是蛮难的，因为真的神就刚才说，所以说保罗知道我们的难处，他是用劝你人的，他用这样的话让我们自己什么？掌握，让你自己愿意心甘乐意的做这样的祭来什么献给我们的神 ，OK， 献给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不会强迫我们做活祭的， OK， 他反而用他的很多的恩赐来什么劝我们来做活祭，用他的爱来让我们做活祭，是不是？所以说做活祭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亏欠在当中，可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愿意就说当你愿意献出了为他所使用的时候呢，你是甘心乐意的， OK， 你是欢欢喜喜的，而不是勉勉强强的来跟随主，勉勉强强的侍奉主，勉勉强强的啊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神要我们，他所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些心甘乐意的，像保罗一样的心甘乐意的一生为主所用，一生为主所用。而这些人是神所宝贝的，而这些人是神所要的，也是神所喜欢的。所以说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就对我们说，这是圣洁的，这是圣洁的。那么圣洁什么意思呢？圣洁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分别为圣的意思呢？我想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的主日，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也知道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是应该放下你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来到这里来敬拜来感谢主的时候，是不是？从10点钟到12点钟，这个时间是属神的，不是属于你自己的，更不属于别人的。比如说今天有人突然之间，昨天或者说有个朋友打你，哎David 啊，咱们今天10点钟到12点钟，我们有一个去外面去吃一个什么 buffet 啊，那 Chinese buffet 油条大饼啊，听了美滋滋的油条大饼，是不是？10点到12点正好这个 good time， 是不是？是不是？那么你应该怎么说？如果是你基督徒，你说 no， 我不去，我不应该去，这个时间应该是我来教会敬拜神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哎，今天突然之间想起来10点到12点，我因为昨天的缘故，我太累了，我工作太累了，我今天算了，我睡个懒觉好不好？就算到12点钟啊，是吧？而且给自己一个理由，哎，我的软弱神你知道啊，嫁给我啊，我就睡个懒觉就不来教会了，这对不对？这也不对。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分别为这个时段是属于神的，我们就完全的交给神，完全交给神，既不属于别人也不属于你自己，是属于神的。所以说保罗这里说，神说，就神就对我们说，这是圣洁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分别的意思，别人不能用，别人不能碰，自己也不能用，只能留给神，只能留给神所用。这就叫做分别为圣给神，这就叫做圣洁，这就叫圣洁。很明显这样的侍奉也是为神所喜悦的，更是什么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是没有任何的保留。你说神给我们东西有保留吗？就像我们给儿女的东西有没有保留，是不是？所以说保罗这里说，你这样的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既然神毫无保留的给了我们，那么所以也盼望我们呢给神呢 也是怎么毫无保留的。 OK， 不要，我们不要以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给神一个面子，不要以为这样，真的神不难为我们，他不跟我们算账，也不计较我们给他多少，因为神实在是爱我们，因为神实在是爱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在座的父母都有小孩子是不是？当有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呢，你总是要买个东西给他作为一个生日礼物是不是？这样的生物礼物，那么小孩子，而且呢你会说，哎，小孩子说我要买一个20块钱的一个礼物， OK， 那你会买什么东西呢？你就哦，买一个礼物我可以给你买，然后或者尤其是母亲想想，哎，这个礼物20块钱太少了，我给你加点，买20，买30块钱的，一件不够买2件，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对儿女的心就是这样的，对儿女心就是这样的，天天做加法，不仅给儿女，给自己也做加法，是不是？这件衣服不好看，我要名牌的 polo， 这件衣这个鞋啊、不漂亮，我要漂亮的，给自己什么做太多的加法。你说这个加法对不对啊？无可厚非，是不是？也对，没错，是没对。可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我每个礼拜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会写一张 check， 这个 check 就是奉献。我非常坦诚的说，我过去当我写这 check 的时候，写数字的时候，写 check 嘛是写数字，我是有挣扎的，是不是？我也有挣扎的。在座的哪位弟兄姐妹告诉我，你写 check 是很潇洒的，请举举手。真的，我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当我写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在想，哦，主啊，我能否减点，减10块钱？然后你看，我今天你看家里需要，哦，一看哎，外面，你看。汽油涨价了，物价涨价了，这个涨价了，我是不是能够减那个10块钱，好不好？你知道吗？更笑话在后面，这减了10块钱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歌手过了一会儿，跑到Dunkin Donuts买杯咖啡，不仅买小的，还买大的，是不是？在神面前做减法，一转身给自己的嘛，做加法，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做了太多的减法，减到以后一种地步，真的是减到一种地步，是说把神的祝福都给减掉了。我们有太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在各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做减法，都做减法，巴不得我们今天真的是说。我们愿意做加法，愿意做加法，在各个层次方面做加法，在对神的方面，在对弟兄姐妹方面，对爱神的方面，我们多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因为真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他不以我们的小信来背负他自己，这是神的应许，他不以我们的小信来背负他自己，他不因我们自己天天做减法而不爱我们，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爱我们，他还是不想将各样的祝福、各样的恩典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上。真的，我们要在年底的时候，我们数算真的恩典。小孩子在忙于写 Christmas wish list， 我们应该有这样心，我们想想，我们写个 list， 数算主恩。有哪些恩典在上面的，然后呢在旁边写一个哪些亏欠的，要把它写上，明年我们可以怎么重新出发。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段经文，不是想告诉大家说一谈起说侍奉就想到我们怎样做工，怎样准备，怎样付出，如何去做，这一切都是对的，也是蒙神喜悦的。但是我今天只想说，我们今天要有这样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得不做一个活祭，我们不得不要做一个活祭，这是无可推诿的，这是无可推诿的。这是保罗之所以用所以这两个字，其实真的是他有这样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让你们知道，所以你们要什么当做活祭。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你不能说我不明白，你不能说我软弱， OK， 你无可推诿，无可推诿。作为一个活祭，也就是就将我们生命和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在我们人的身上执着他所要的，也就是说让神的旨意贯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因着我们这样的顺服，使我们的生活满了神的见证，满了神的见证。真的巴不得我们需要神这样的祝福，我应该理所当然因着这样的顺服，真的你的生活就真的满了见证，满了见证。做个活祭难不难？难，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因为是活祭，所以说呢会从祭坛上跳下来啊。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难处来缠累着我们，无论是工作上的，无论是家庭上的，无论算是肉体上的，等等等等，都会怎么拦住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同样也会拦住我们，同样也会拦住我们。但是我非常想用保罗他自己在腓立比书3:12里面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勉励我们自己。那就是这句话，就是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我们要极力追求，尽管这么难，但是我们不灰心。真的让我们极力追求，定义去追求基督耶稣所要我们所得的。我们能为主付出什么代价呢？当从我们原本从爱世界里的人改变成一个爱主的人，我想在当中我们所舍弃的就是我们的代价。当我们认识主复活的大能，有渴望为主而活的时候，为主而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付得出代价的人，我们是愿意付这代价的人。愿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成为神眼中的所在神眼中里边所喜悦的、所圣洁的一个活祭，让我们真的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活祭，好不好？谢谢大家。